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嘅消息，伊朗已经告知地区调解人将会喺明天4月21号派遣谈判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同美国进行第二次会谈。伊朗代表团系由加里巴夫率领嘅，而美国咧系由副总统曼斯率领嘅。而川普已经表示，如果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在周二到期的时候还没有达成的话，都极不可能再延长停火协议，将会有大规模的轰炸。今日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盖伊表示，德克兰没有计划与美国进行另一轮的谈判。他说任何前往伊斯兰堡的美国代表团都是他们自己的事。连续几日，一阵说开放海峡，一阵又说要封锁，一阵说谈判，一阵又拒绝谈判。同一个国家两套命令完全相反，这已经不是政策摇摆，而是伊朗政权的分裂，亦凸显了伊朗内部已经开始失控。川普昨日19号在霍士新闻采访中亦披露，在美以联合打击之后，伊朗多个层级的领导体系已经被重创，甚至被清除，原有的权力机构被打碎，伊朗政府内部正激烈内斗，派系之间开始直接争夺控制权，而且目前仲未有赢家。是什么意思？这个情况即是代表政府在伊朗总统、外交部长政府派和伊朗革命卫队这个强硬派产生了一些冲突，而伊朗军队似乎是由强硬派掌控着大权。伊朗国际的消息指，伊朗议会发言人加里巴夫在与顾问谈话时严厉批评他内部那些反对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强硬派分子。加里巴夫提到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贾利利和议员萨巴蒂，指他们是本性好战的强硬人物，可能会摧毁伊朗。川普今日向纽约邮报详细披露他们几点的资讯。第一，谈判的底线是伊朗必须放弃核武器。第二，如果谈判取得进展，他们可能会亲自和伊朗的领导人会晤。第三，曼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很快会抵达伊斯兰堡。第四点，川普认为没人敢再玩花样了，这个亦都暗示这个是一个更严肃的谈判阶段，目前正进行中。美伊第二轮会谈的伊斯兰堡的所有安排基本上已经敲定，会谈的地点和日程仅限于巴基斯坦的五位关键人物知晓。在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6架美国军用飞机是降落在巴基斯坦的空军基地。最新消息说，曼斯副总统可能会在当地时间在周三晚上抵达，眼睇就要谈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夫下午表示，在美方持续封锁期间拒绝谈判，并威胁在战场上亮出新底牌。他说川普想试图将谈判变成投降台，并且拒绝在威胁阴影下进行谈判，威胁已经准备好要在战场上亮出他的新牌。而这个是谈判代表团戏剧性的一个转变。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说，伊朗表面上拒绝美国第二轮谈判，很可能是战略姿态，而不是谈判破裂。德克兰现在愿意恢复讨论伊朗官员的立场，目的就是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而目前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亚西提是实际上的控制人之一，他可能是签署协议或者是不签署协议的一个关键人物，而他对不继续谈判是持一个积极态度。从他的角度来看，没必要急于达成协议， 他相信川普最终会让步。外界亦都认为川普之前讲过强硬派有人反对是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不排除如果谈判再卡壳，亚西提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斩首的目标，那问题就都解决了。不管伊朗政府派定是强硬派，他们都非常清楚伊朗距离不得不关闭自家的油井仅剩几日的时间了。随着海峡被封锁，并且储油设施迅速地被填满，伊朗在10到15日之内将会别无选择，只能够开始削减他们油田的产量。川普今日发帖还提醒这些伊朗的领导人，他们已经将数百艘船逼到开往美国来买油，美国石油出口正在激增，如果美国继续封锁的话，伊朗的油井很快就会被迫关闭。另外昨日19号，伊朗东北部的重地格勒斯坦省造船工业厂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伊朗政府说是电器故障引发的，但是反对派媒体和流亡人士普遍披露说这个工厂可能涉及到军用材料生产，具备着敏感的背景。他们结合近期伊朗多起工业与军事设施接连发生意外事故，认为这些事件并非偶发，可能是内部反对力量的破坏行动，重创德克兰政权。值得关注的是今日20号习近平就中东战争罕见地插手表态，说他和沙地阿拉伯的王储萨勒曼通话，霍尔木兹海峡应该保持正常通行。中国主张立即并且全面地停火止战，坚持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目前的争端。今日习近平亲自出来灭火。而就在昨日造成美伊的局势再升级的一个事件就和中共有关。在过去36个钟头内，英国追踪的数据显示有35艘船只开出海峡，想要通过美军封锁，最后都返回。而昨日一艘长90英尺的伊朗货船想要闯过美军的封锁，美军导弹驱逐舰对这艘船进行了6个小时的拦截警告，但是伊朗船员拒绝听从，于是美军驱逐舰对这艘伊朗船只开火。最后搭乘直升飞机的美军第31陆战队远征部队直接是登船扣押。值得关注的是这艘被美军击中的伊朗船只正是从中国开往伊朗的船上，再有大批的武器以及两用材料和军事零件可以生产弹道导弹。而这艘船呢，晨早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这次北京呢，是被美军捉了现行。习近平先刚刚保证不向伊朗提供武器，但是即使被捉的现行，今日中共外交部却反而对美国发出警告，倒打一耙，说中国已经注意到美国非法拦截了一艘从中国开往伊朗的民用货船。中共外交部说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攻击、扣留或者是骚扰从中国出发或返回的中国船只将不会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善意对待，这类行动将会被视为对中国主权、贸易和核心利益的直接攻击。这个是给美国的最后警告，不要误判形势，不要玩火自焚，中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美国将对任何进一步挑衅所引发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网友认为口气很大，好像犯规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共。习近平刚刚讲话在全世界面前被揭穿了，跟住落嚟要睇下川普点样修理骗子。川普已经要求伊朗必须要移除浓缩核材料油作为结束战争协议的一环。以色列今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话，可能的接收方包括俄罗斯、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者是美国本身。而日前呢，北京对接收或稀释伊朗的浓缩核材料油持开放态度，外界认为这个是习近平保护伊朗免于彻底毁灭的措施，同时呢，作为外交筹码，为川普准时访问北京来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同时呢，亦都是在这里为急速下滑的中国经济来解套。如今中共提供武器被捉现行，而美国如果继续封锁，顶不住的又会是边个？川普不用浪费子弹，而中共要承受无油的压力，看看边个挨得过去。对于跟住落嚟谈判的不可预测性，在美军呢，亦都是做住两手准备。美军24小时内在全球高频通讯系统密集播发了近百条秘密紧急行动资讯。五角大楼通过这些加密警报和核潜艇，还有战略轰炸机以及导弹部队进行了各种联络。现在一架 E6B 末日飞机呢， 仍然是在北大西洋上空盘旋飞行，每隔30分钟便播发一条资讯。据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正在为涉及伊朗的多种情景在做着准备，包括如果美伊谈判破裂，则发动先发打击的可能性。今日川普发了贴文说，我正赢紧这场战争，赢得好彻底，一切进展都非常之顺利，我们的军队表现得太犀利了。
昨日美军空降扣押伊朗邮轮事件传得沸沸扬扬，震撼画面今日传出。在习近平通话阿联酋要求停火开放海峡之后，中共外交部有软弱发声，而伊朗仲在谈判上玩游戏，遭川普回矿将会发生大量的炸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今日发布影片显示，美军陆战队搭乘直升机以绳索垂降，登上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且登船将它扣押。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军将该船轮机扭炸出一个窿。以色列新消息部网站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影片显示，美国陆战队搭乘自黎波里号两栖突击舰起飞的直升机垂降登上伊朗货轮图斯卡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写道，这艘船只在6小时内多次未配合美军发出警告，随后美军斯普鲁恩斯号驱逐舰瘫痪该船的动力系统。陆战队以绳索垂降登船。川普昨日在自家社媒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指出，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轮试图突破美国海军封锁，但并未成功。该船名为图斯卡号，长度接近900英尺，排水量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他还提及，美方对该船发出充分警告，要求停船，对方未予以理会，因此美国海军舰艇直接将其扔下，并将其轮机揽炸出一个窿。有分析认为，这艘邮轮可能装载了大量制造固体火箭推进剂的核心原料，可直接用于伊朗弹道导弹的燃料，而这些化学品就是来自中国。这艘船之所以搏命都要闯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正是因为船上这些物资对伊朗导弹重建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氧化剂，伊朗的固体燃料导弹就无法快速恢复生产。美国这次精准扣押可能直接切断了伊朗导弹重建的关键供应链。但戏剧性的是，习近平不敢找川普，直接联系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要求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停火。这个亦都是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以来双方首次通话。不止嚟，紧接住中共外交部今日针对被拦截船只表示，我哋对美方强制截停有关船只表示关切，希望有关方以负责任的态度恪守停火协定，避免激化矛盾，加剧局势紧张，为海峡通行恢复正常提供必要的条件。佢冇回答船上装载佢嘅货物，亦都冇直接回应系咪从中国出发呢个细节，只系泛泛表达关切，并呼吁各方克制。根据 PBS 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日针对同伊朗脆弱的停火协议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停火协议未有延长，将会开始发生大量炸弹。川普亦都表达了对伊朗参与下一轮谈判的不确定性。但是俄罗斯今日突然提出在美国同伊朗的和平谈判中进行调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对拉夫罗夫说，伊朗将监视美国的行为，并做出适当的决定来保护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评论认为，德克兰和莫斯科再度步调一致，这个是在中共军援货船被拦截之后发生的，这个正正是经典的轴心国反制策略。观察人士则认为，中共和俄罗斯的反应确实表示他们不希望冲突失控，影响自身利益，如中国能源、俄罗斯地缘影响。而如果船上的货物进一步证实为制作导弹的军事物料，中俄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星期一，美军正式部署激光武器，伊朗神棍要是敢炸毁和平谈判，绝对没有机会翻身，太硬核了。五角大楼正在推出全新激光技术，已经在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上进行实弹测试。这些激光武器能够精准击落任何飞行的目标，而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随时可能进入战区。 据霍士新闻报道，到星期三夜晚，我们可能会看到大规模作战行动重启。总统表示，延长停火协议的可能性非常低。网友评：美国激光武器已就位，伊朗神棍好自为之。伊朗的海上命脉正一艘一艘地被拆断。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正式公布，自上个礼拜封锁伊朗港口以来，已经责令27艘船只掉头或者返回伊朗港口。同日，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发布驱逐舰警告影片。4月19号，美军开炮拦截的伊朗籍巨型货轮图斯卡号。美军在无线电里面用英语喊话：你正在开向伊朗港口，你正违反封锁令，立即转向，否则将会面临武力强制行动。随后，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从两栖攻击舰 USS Tripoli 起飞，直升机压顶悬停，重装陆战队员一个接一个从绳索垂降到图斯卡号的货轮甲板，另一架直升机在旁盘旋警戒。图斯卡号就此被美军完全接管。美方目前仍然未公布船上货物，但是清查仍然在度进行中，而这一切都是公开设计好。此前，《华尔街日报》已经披露，美军早就预告要对伊朗船只采取登船行动。图斯卡不是意外遭遇，而是一次示范性执法，让所有人看清楚封锁令不是讲笑的。《华尔街日报》周一披露，图斯卡号绝非一艘普通的商船，它是伊朗国营船，而且是进出中国港口的老面孔。今年3月，它就曾经两度开往广东珠海港。根据欧盟船舶资讯平台艾夸西斯的资料，图斯卡号隶属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子公司。这一家母公司早已被美国、英国和欧盟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为德克兰的弹道导弹计划运输物资。而根据开源船舶追踪数据，图斯卡号今年3月底最后一次离开珠海之后返回伊朗，4月19号试图硬闯亚曼湾，结果被美军发现，无视警告长达6个钟，最终引擎被炮弹打穿。海军陆战队降落登舰，就地接管。船上装了什么？美方仍然未公布，但是细节是这样。珠海高兰港是已知的化学品装卸港，而根据报道，图斯卡号所属同一子公司旗下另外两艘货轮在2025年间已从中国运送了整整1000吨用于中程飞弹固体推进剂的原料。这个不是第一次，而是一条运作一整年的补给链。退役美国海军军官联合反对核子伊朗组织高级顾问布朗的说法更直接。图斯卡号选择不顾一切冲破封锁，证明它运载着对伊朗有价值的东西，肯定是值得冒险的。他还补充，自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曾前往珠海的伊朗船只连同图斯卡号在内，已经有多达10艘被记录在案，其中3月间就有2艘同系船只从珠海返回伊朗。外界当时已经怀疑再有导弹燃料。如果这些消息属实，美军这一炮很可能直接打断了伊朗导弹重建的最后一条输血管道。大纪元20号发表周晓辉的评论分析，图斯卡号被美军拦截，伊朗的反应是气急败坏。从伊朗的反应来看，显然谈判是假，为的就是拖延时间。装载了大概率是有助于伊朗制造导弹的材料，这个也是其为什么不顾美军警告执意突破封锁的原因。周晓辉指出，美国最大的敌人是中共，打伊朗就是为了打中共，每次削弱中共一步都在朝川普既定的目标前进。中共这次被公开捉现行，如果美国证实其确实再有用于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关键材料，中共这次真的要被结实打脸了。习近平礼拜一通话沙地王储的时候特别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正常通航。中共外交部对此事的立场则是一句表示关切。网友评论，这种一边暗中输血助长火势，一边跳出来假装灭火的做法，典型的中共虚伪流民本质。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4月19号，北京大风、沙尘、降雨一齐，尤其是沙尘污染严重。据影片显示，大风呼吁好似某种沉重的咆哮，天昏地暗，街道上灰尘飞扬，建筑物模糊不清。 有网友形容好似世界末日，直指系中共末日嚟紧。重庆局部地区亦都出现大风暴雨，八小时内8068次闪电。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介绍，4月18日夜间，中国西北地区出现较强沙尘天气，在偏西偏北气流作用之下，沙尘持续向东南传输。受沙尘主体影响，城市 PM10 浓度短时间内激增，达到重度严重污染水准。4月19日早间，北京上峰向城市内蒙古乌兰察布、河北张家口先后受到沙尘影响 ，PM10 浓度显著抬升。其中乌兰察布六时 PM10 峰值浓度超过4000微克每立方米，张家口九时达到1664微克每立方米。到19日13点，受外皮沙尘影响，北京市 PM10 浓度达到162微克每立方米，三级轻度污染水准。据预报，19日下昼到夜间，北京持续西北风作用，风力较强，预计受外嘅沙尘明显影响 ，PM10 浓度显著升高，短时间内峰值浓度可以达重度污染水准。19日到20日，较强冷空气持续影响中国北方地区，引发大范围大风沙尘天气。对此，有网友留言：就算是晴天，亦都有严重的雾霾，越嚟越似人间地狱，好似电影入面的世界末日，是咪中共末日嚟紧啦？4月19日，北京天气极端，唔止出现大风沙尘暴，亦都出现大量降水。重庆局部地区出现10级大风，最大雨量107.9毫米，8个钟头内8068次闪电。近期中国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南方多地落雨唔停，雨量破纪录。中国天气网消息，近一个几月，中国南方降雨过程频繁，贵州、湖南、江西局部地区雨量打破同期最多纪录。目前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已经开启，4月20日到23日，贵州、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将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21日夜间到23日，主雨带向东移向南压，浙江、江西、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会陆续出现较强降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需要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贵州、湖南、江西、广西部分地区前期雨量偏多，可能诱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19日发布大风黄色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9日9点，中国气象局进入重大气象灾害大风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状态。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宣布推出10项涉台措施，号称卫台。估唔到台湾陆委会喺20日以4点声明直接揭穿呢个唔系优惠，系政治交易。陆委会指出，呢10项措施嘅关键问题在于佢哋几乎全都以九二共识同反对台独作为前提，系国共私商授受嘅产物，唔单止可能损害台湾主权，更可能让中共借此机会介入台湾内部，制造分化，影响选举，统战意味浓厚。对于台湾全国商业总会同日召开记者会，提出6点睇法，呼吁政府开放。陆委会回应话，台湾政府非常重视商界意见，但亦都呼吁商界能够以国家整体利益同主流民意为依归。陆委会强调，相信多数业者如果看清这些措施的本质和潜在风险，自然会保持保留态度。具体来说，有直航航班目前虽然已经开放部分定期和包机航点，但航权使用率、载客率都不高，包机更到目前为止未有人申请，现阶段根本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陆客来台，不管是团客定是自由行，都应先经由观光小量会协商妥善安排，以防中方再度话停就停，俾业者血本无归。龙鱼产品、食品企业、影视作品长期受北京政治操作，以无中生有的理由时开时进。在政治前提不切除的情况下，这些措施注定缺乏稳定性与公平性。陆委会最后表明会持续和业界沟通，并要求中共撤除政治前提，回到既有机制，务实协商。另外，赖清德总统将会在22日出访友邦史亚蒂尼，出席国王登基40周年和58岁华诞庆典。 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20号表示，此行将采专机直飞，考量安全、舒适与便利。对于外界关切点解冇过境美国，林佳龙讲得好直接，冇过境美国相当自然，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不过他亦都强调，美方一向欢迎赖总统未来循例过境。如果时机成熟，台湾政府会在度适时说明。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报道了美国和伊朗伊斯兰政权为了达成核协议而反复拉锯的过程。到了现在，伊朗当局再次拒绝了谈判，但核协议表面上看下去，毕竟还是国家之间一场博弈。今日我们想从另外一个切实的视角看下这件事，其实就是伊朗人民18号川普总统对伊朗的抗议者的想法，再次发出支持信号。在当日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布了一段影片，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个伊朗抗议者在黄色墙壁上喷涂川普总统请帮助我们的画面。影片中剪辑了伊朗街头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人们正挥舞着狮子和太阳旗和美国国旗的镜头，其中还加入了一段感人的川普语音旁白，话我与你们同在，我将会为了你们而战，我将为你们而胜。身在伊朗透过星链和外界联系的 AI 训练师西亚雷斯在 X 平台转发了川普的影片，他代表伊朗人民的肺腑之言亦都引起关注。他在文中说，川普总统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如同天籁。另外，狮子与太阳旗帜的火焰并未熄灭。伊朗内部现在积压住巨大的愤怒、悲伤和焦虑，他们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一旦机会降临，这一切都将爆发。他表示，伊朗人民深深亲美，我们需要美国的支持，才可以最终设想一个自由的伊朗，一个和美国价值观非常相似的国家能够再次繁荣。正如1979年这个邪恶政权到来之前那样，西亚雷斯讲得非常直接。他说这个政权不会自己崩溃，也都不会慢慢变温和。伊朗人民其实一早已经试过了所有办法了，除了战争几乎什么路都行过，上街抗议有，公开反抗有，想推动渐进改革也都试过，甚至对话谈判也都做过，但结果呢全部失败。他说这个政权的回应从头到尾只有三样东西，子弹、处决，还有一轮接一轮的恐惧。而且西亚雷斯还提醒了一个很多人容易误判的要点，他说现在在伊朗政权内部看落好像在这里分裂，在这里内斗，穆拉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彼此之间不断在这里攻击，在这里拆台，但他强调这个不是改变的开始。所谓的改革派不是什么新力量，只是换了一身更体面的衣服，讲话更圆滑一点而已，本质上还是同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不要被这些表象所压。他说他们之所以互相撕扯，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钱出问题了。资金链被切断之后，整个体系开始内耗，互相指责，互相射博，同时拼命争夺剩低的资源和权利。希亚雷斯在文中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单止是邪恶，他们确实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以为自己能羞辱川普，攻击船只还能够安然无恙，他们原本有机会聪明地玩一玩，选择一条退路，但他们却选择让全世界看着他们自掘坟墓， 希亚雷斯仲表示，停火协议正崩溃，这个正是我们伊朗人一直在祈祷的。假模假样的谈判只会给他们争取时间，交易取消，这个是伊朗人乐见的。希亚雷斯仲强调，伊朗人民不再想要半桶水的措施，我们希望这个政权被彻底铲除，不管它是从内部崩溃，好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内爆，定是外部的压力将它推到终点，最终实现这个结果才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伊朗人已经受够了。希亚雷斯最后直言，铲除伊斯兰革命卫队是通往和平的最短路径，对这个毒瘤进行一次果断打击。半个世纪的麻烦、极端主义、核讹诈、代理战争、石油不稳定都会随之消失，伊朗亦可以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繁荣的国家，一个真正的美国朋友而不是敌人。而伊朗前王储巴列维在最近一次采访中亦都抌低一句重磅宣言，他说，无论有战争定是没有战争，无论有协议定是没有协议，我们都不会回到去年12月之前的状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直到伊朗获得自由。有分析认为，无论核协议是否达成，伊朗反政府力量都不会接受任何的妥协或者回归旧体制，他们会将反抗进行到底，直到推翻现政权。
近日北京突然又如临大敌，据 X 平台有网友上传的影片称，4月14号北京的一名导游说，最近两日安检会极其严格，原因是12号一名游客在过安检时被发现水杯里面装了不是水而是汽油。也有网友留言说，我当时去天安门玩，安检非常非常复杂严格，而且还要提前预约。安全员问我衫上面有没有字，我说有。安检员就大惊，问我是咩字，然后我话嗰件衫上面有优衣库嘅字。四月十五号，网传影片中一名司机手持进京证，签发日期是2026年4月11号，有效期至到4月17号。该司机话呢一张进京证是办好嘅，仲系六环外嘅，呢、这个五环、四环、三环、二环你就唔使噶啦。上传影片的博主讽刺说，中国人去北京旅行需要办签证，签证申请比欧洲签证仲难，堪比申请美国签证，而且条件更苛刻，仅仅六日有效，是世界最短签证有效期。据网传影片消息，近日北京地铁开始严查身份证，乘客在地铁里面大排长龙等待检查，警察林立。一名女士无奈地说，北京地铁站里面又开始查身份证了，又开始排队。还有影片消息说，进北京的每一架车，每一个人都要检查身份证。最近还开始封 VPN 了。拍摄者说，必须每一个人都查身份证才被入这个安检超级严。此外，大批网友回应五台山、普陀山、泰山景区、洛阳应天门、武当山多地出现中共武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武警直接堵门、把守关口、堵住警官、堵在佛像前、蒙面举枪、装甲车堵门。恐惧中，在中共对人民启动了一级战备系列。另一种讲法是，中共武警已经开始接管全国各大寺庙，中国财政捉襟见肘，宗教实施军事化管理，香火收入最终流向军队用于发放军饷。4月15号有网友发帖称，近期全国很多名山大川开始封山封路。据内部人士透露，行动将会持续至2027年底。传闻指这个是习近平又一次灭佛行动。仲有网民留言，当一个政权连信仰都要接管变现，甚至用于维持机器运转时，这个不单止是控制，更加是财政困境下的极端选择。最近网上流传一张来自中国某殡仪馆的出灵公告，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画面当面，去世者几乎全部是90后年轻人，其中多人标注不要骨灰。这个现象令不少网民感到震惊和不安。观点认为，这张公告之所以引爆舆论，关键在于去世者年龄普遍偏低，而且不要骨灰这个备注显得异常。根据网传资讯，某殡仪馆在4月15号当日共有8名逝者，4男4女，其中最小24岁，最大33岁。3人标注因病丧生，5人的丧生原因没有提及，只标注不需要保留骨灰。 网民在留言中表达了深深的震惊和不安。一位网友感叹：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走了，家人知道真相吗？最后连骨灰都没有剩，这个是怎样的社会？另有人写道：活得窝囊，丧生的随性，没有骨灰，一啲痕迹都不留。更加有网友直呼世事极恐，形容当前社会好似罗刹国。九零后群体本应该是社会中坚力量，却出现扎堆离世的现象，令好多人质疑数据背后是不是存在更深层的原因。针对不要骨灰这个异常备注，网民提出了多种猜测，部分人怀疑同零件被摘除相关，留言说应该还有部分的红色高官的身体入面，亦都算是接班人了。亦都有网友夸张地讽刺说，被割零件了，当然不要骨灰，外加肉被做成预制菜。亦都有人从经济角度分析，认为高昂的墓地费用是主因，公共国坟墓太贵了，买不起。在上海一个要20万，还有存放的年限限制，家人可能不想保存。更有声音指向防疫针影响，都好像周海媚咁自愿使劲打，英年早逝咁。而在三月下旬，四川省的另一家县城殡仪馆传出消息，指出当地某日的丧生人员亦都一样，都是年轻人。2月24日的出灵名单中，年龄最大的仅45岁，最小的15岁。几十人在名单中只有一个活到98，其余他都是不到70岁，30到50岁人最多。与此同时，近期青壮年政府人员丧生的事件频频见报。4月8日，45岁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公安局副局长余洪礼在专案侦办会上突发疾病丧生。4月1日，49岁的山西朔州市环境局朔城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志文在办公室突发疾病离世。当人正值壮年，却在工作或者日常中突然倒下。此外，一段在 X 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中国某工厂车间夜班时，一名年轻男工人坐在凳上喐都不喐，字幕标注上夜班今年已经第三个了。福建网友留言说，一个村入面的两个年轻人相继心梗走了，一个29岁，夜晚还跟他妈妈讲听朝食的，第二日人已经冰凉了。还有一个是在地铁站直接倒下救不回，31岁，感觉现在生活得好没安全感，突然之间就会倒下。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也都发出了类似的警示。4月6日凌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毅在朋友圈发文，一小时来了6个心梗，3个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是一种最高危的严重心血管疾病，这一波好密集。他补充说，其中3人需要紧急手术，整个导管室忙到不可开交。张毅感叹，现在年轻心梗患者越来越多，临床中经常遇到40几岁甚至30几岁的病例。抖音博主慕超斯亦都在影片当中指出，2026年心梗的人数将会更多，2025年有500万人因为心梗而离世，而且越来越年轻化。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4月19日，霍尔木兹海峡的阳光好刺眼，亚马湾的海风带住咸味。美国海军阿利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缓缓在北阿拉伯海上巡逻，舰桥上的指挥官却在度紧盯雷达屏幕，因为当时有一艘悬挂伊朗国旗、长约900英尺的货轮图斯卡号，正以17节的速度顽固地向伊朗阿巴斯港方向开去，试图突破美国最近实施的港口封锁。这里是美国海军，立即停船接受检查。无线电中重复的英文警告响起，一片又一片，持续了整整6个钟头。船上面伊朗船员没有回应，只是继续前进，好像挑战大洋彼岸那个强硬总统。白宫里面，川普正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插住 Truth Social， 很快他亲自发布了那个震撼全球的消息。今日一艘名为图斯卡号的伊朗注册货轮试图绕过我们的海上封锁，我们在海军给他们的公平警告，但是他们不听，所以我们在驱逐舰在他们机舱打出了一个洞，令他们当场停航。现在海军陆战队已经接管了这艘船，侦查看船上再有什么物品。 在川普发帖之际，斯普鲁恩斯号的五英寸马克45舰炮几发精准的炮弹已经击中了图斯卡号的机舱。爆炸的火光在海面上闪烁，金色烟柱升起，推进系统瞬间瘫痪，船员在慌乱之中疏散。美国中央司令部后来在声明中强调，我们以审慎、专业和适度的方式采取行动。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很快开始迅速登船，他们身穿战斗装备，持枪戒备，一步步接管这一艘不服从命令的巨轮。美国军方随后公开了一段影片，驱逐舰开火的瞬间，船只失去动力后在海浪中漂浮，以及陆战队员登船的专业过程。川普在贴文中补充，我们有完整的掌控，正检查货物。在美军导弹击中伊朗船只之际，停火协议将会在4月22号到期，但美伊双方都反应冷淡。国会议长加利巴夫在国营电视台承认双方分歧巨大。同时，美国媒体说，美国海军正准备在全球国际水域登船，扣押更多与伊朗有关的受制裁邮轮。如果停火破裂，这些行动将会全面展开。就在图斯卡号被扣押的同一日，另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上演。两艘中国拥有的 LPG 液化气邮轮挂住安哥拉假旗，受美国制裁的 G Summer 号和 Meda 原本壮住胆子试图沿伊朗指定的新航道硬闯封锁线，运出伊朗的廉价油气。他们是中共查污炼厂最依赖的生命线，载住能够令中方能源成本大幅降低的货物。当他们接近拉克岛以南的美军海军和陆战队封锁线时，雷达上面突然出现美国战舰的影子。 G Summer 在船长在桥楼上面犹豫了一阵，然后果断下令掉头 U-turn， 两艘船好像受惊地鱼群地迅速转向，夹住条尾一路逃回去。由掉头那个一刻开始，已经过去了 6.5 个钟，他们再都没敢行前一步。这一幕被 X 网友戏称为共匪的缩影，八口就嗌得好凶，真正面对美国铁拳嗰阵，即刻现出原形。美军嘅封锁好似一把铁钳，唔单止塞住咗伊朗嘅出口，亦都令中共最爱嘅廉价伊朗油气运出嚟。中国国内嘅茶壶炼厂开始叫苦连天，而喺另一边，北京当局嘅异动亦都连环出现。消息指话，喺过去48小时，起码有四架中共货机嚟进入伊朗领空前熄灭嘅应答器，降落咗喺伊朗境内。外界质疑呢啲航班或者携带咗武器及弹药。呢一个行动系发生喺习近平向川普保证中国唔会向伊朗转让武器之后。目前机上面嘅货物仲未得到独立确认，但系已经令华盛顿方面高度警觉。霍尔木兹海峡在夜晚降临，海面恢复平静，但是紧张气氛却在升温。图斯卡号现在被美军扣押，船上面运载了神秘货物，成为各方猜测的焦点。中国的邮轮还敢不敢再试多一次？那些熄了应答器的货机究竟运送了他们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还在持续，未来几日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新的爆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电视经济会议上透露，今年1月和2月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合计萎缩 1.8%， 并补充说制造业、工业生产和建筑业都出现负增长。财星杂志稍早报道，普京首次公开表达的对经济的担忧，同时对助手表达不满，并要求他们拿出解决方案。普京在15号的会议上表示，我希望今日能听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详细报告，以及宏观经济指标为什么低过预期，而且不单止低过专家和分析人士的预期，亦都低过政府和俄罗斯央行的预测。巨额军费开支曾经令到俄罗斯2023年和2024年的 GDP 分别增长 4.1% 和 4.9%，但是疲软的石油收入和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迫使莫斯科限制国防开支。去年 GDP 只是增长 1%， 克里姆林宫之前预测今年会增长 1.3%， 同时由于3月石油税收收入连减一半，克里姆林宫第一季的预算赤字扩大到586亿美元。在普京星期三训斥助手之后，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星期四表示，由于战争导致劳动力短缺，迫使雇主竞相招聘， 俄罗斯失业率仍然维持了 2% 的历史低位。俄罗斯官员今年较早时候就话俾普京听，在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可能会在夏季爆发。由于企业感受到高利率和消费疲软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工人面临欠薪、被迫休假或者工时减少困境，结果消费者很难偿还贷款，引发人哋对金融业崩溃的担忧。一位俄罗斯官员去年12月在匿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表示，银行业危机是有可能的，拖欠债务危机亦都是有可能的。我不想看到战争的延续或者局势升级。俄罗斯国家智库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报中心在去年12月亦都表示，如果贷款问题恶化，储户撤资，俄罗斯可能会在10月面临行业危机。今年6月，由于高利率影响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俄罗斯各银行就潜在的债务危机发出警告。同一个月，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亦都警告说，很多公司正处于违约前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停火最后期限，川普誓言不签不解封。台海入口实弹军演，美日飞 1.7 万人集结。日本 7.7 强烈地震引发海啸，15万人被疏散。美扣伊船内情曝光，中共情报滥现中中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随着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即将到期，美国和伊朗是不是举行第二次谈判引发关注。川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将面临摧毁其所有桥梁和发电厂的打击。关于伊朗会不会参与谈判，各方讲法不一。一位白宫官员20号透露，川普总统不打算将停火期限延长到礼拜三晚间之后。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已告知地区调解人将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参与谈判。半岛电视台引述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称，预计伊朗代表团将在礼拜二上午抵达，时间接近美国代表团的抵达时间。伊朗外交部20号执法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话，表示伊朗将综合评估各方面因素，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而伊朗国家媒体礼拜一较早时暗示，伊朗官员可能会缺席谈判，理由是华盛顿提出了过度的要求。20号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发表文章，炮轰假媒体矮化对伊朗战争成果，并且强调在达成协议之前，美军绝不会解除封锁。川普说，这一场封锁正在彻底摧毁伊朗，他们每日损失5亿美元，即使短期内亦都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川普还指出，和伊朗潜在达成的协议将远比奥巴马任期内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好。川普在随后的贴文中指责民主党人损害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但他同时表示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我没有任何压力，即使一切都会相对快速地发生。他说，时间不是我的敌人，唯一重要的是经过47年，我们终于可以清理其他总统留下的烂摊子，因为他们缺乏勇气和远见，无法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必要的行动。即使深陷中东战火，美军依然没有沽空对台湾周边的军事部署。美国和菲律宾4月20号展开年度军事肩并肩演习，而今年亦是日本部队首次大规模加入。 这一场为期19日的跨国军事演习，靠近台湾海峡和南海，还有实弹演习训练，总共有超过17000名的陆海空军官兵参加，美军接近10000人。这一场演习的最强火力展示，在于将防卫范围直接推动到台海和南海周边。日本自卫队这次派出大约1400人，计划会在菲律宾的北部发射导弹，配合击沉南海的船舰目标。接下来美军还会出动海上无人机对目标进行进一步打击，使整个演习训练更加接近实战。菲律宾军方强调，这一次多国联合重点是提升应付地区安全挑战的能力，加强阻吓和联合作战。虽然没有点名，但菲律宾过去多次批评中共在南海动作越来越强硬。美军发言人表示，在印太地区的部署规模并未缩减，借此向外界展现对盟友的亲信承诺。20号，亚洲两地同时出现地震活动升温，日本东北外海发生规模 7.7 强烈地震并触发海啸警报，沿海地区紧急大规模避难，当地电视台持续以日英双语报道紧急资讯，提醒民众勿忘311，强调海啸可能多次吹袭且高度存在不明朗因素，呼吁民众在报警解除前不得返回沿海区域。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发出海啸警报区域民众应当立即前往高地或者建筑物高处避难，确保安全。东京到新青森区间的新干线一度停驶。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示，截至晚上6点，北海道、青森、岩手、宫城和福岛等5个道县已经有超过156000人接到疏散令。日本气象厅提醒，在未来一周内，尤其是未来2-3天内，仍要警惕再次发生同等规模的强烈地震，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的风险比平时更高。中国四川资中县则在短短11日内连续发生27次地震，其中最新一次达到 4.5 级。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日证实，因涉嫌违反海上封锁，美国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向巨型伊朗货船图斯卡号机舱开火，该船的机舱部位中弹受损，推进系统彻底瘫痪。跟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紧邻巴斯基坦边境的海域登船，将其扣押。司令部亦强调，美军和这艘游轮在阿拉伯海对峙了6个小时。后续报道指出，图斯卡号隶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该公司被美国指控为德黑兰的弹道导弹计划购买材料。该船当时正从中国珠海驶往伊朗，船上载有大量武器及军民两用物资。美国总统川普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讲述扣押经过，并指出图斯卡号因其过往非法活动记录已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名单。中共外交部4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事件并无抗议，回应反而相当低调。发言人郭家坤讲，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够履行义务，遵守停火协议，防止局势升级，为霍尔木兹海峡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但对媒体询问这一艘货船装载什么货物，郭家坤就没有回答。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沉不住气，礼拜一和沙地阿拉伯实质领导人王储穆罕穆德·萨勒曼通话，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贸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上发表声明，通报了这一次通话内容。他称，对于目前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局势，中国呼吁立即全面停火。 高级顾问、退役美国海军军官布朗直指，图斯卡号试图冲破封锁，讲明运载住对伊朗有价值的物品，所以肯定是值得冒险的。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说，中共现在非常紧张，他们最担心的是被查出船上货物为军火原料。上个礼拜，习近平还写信向川普保证不会提供伊朗武器，如果这艘船上查出装有军火材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早前就有多条消息指出，中共可能正通过海路和陆路暗中向伊朗运送武器弹药或者相关原料。另外，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最新分析指出，隶属于中共海军的新型情报搜集舰瞭望一号目前正活跃于阿曼湾国际水域，核心任务是针对美军应变行动进行全面监控和大量情报搜集。美国官员指出，中共此类技术转移等同间接介入中东冲突，试图令美军在潜在行动中付出更高的战争代价，这就消耗美国的国防资源。有评论认为，中共未来可能还会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援助伊朗。中共近日首度公开讨论五名上将在内的九名军方高级将领长期消失的原因，称他们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这一消息在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4月17号公布的今年第二号公布中揭露，由于高级军头连环落马，中国网民为习近平添上了讽刺的新绰号伟大斩首，讽刺他接连二三搞了疯狂的大清洗，将军中提拔的高层帮手全部剔除了。根据公布，五名中共上将包括中共陆军原司令员李乔铭、海军原司令员沈金龙、海军原政治委员秦生祥、空军原政治委员于忠福以及信息支援部队原政治委员李伟，五人都是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在今年二月被罢免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另外还有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委员黄东海中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边瑞峰少将等四人同样遭罢免。这些高级将领多月未公开露面，其去向一直备受外界猜测，现在官方终于提出了讲法。据不完全统计，习上台后已经晋升81名上将，不过清洗了66人，其中57人是他亲自提拔的。在海外 X 中文平台，有网友讽刺习近平果然是伟大斩首，都斩到差不多了。今年来，习近平上台以来，随着政策上加速左转，导致中国经济急剧恶化，社会民怨不断加剧，所以外界为他取的绰号亦越来越多，譬如习包子、总加速师、烂尾帝、清零帝、小学生博士等等。独立评论人蔡盛坤在 X 平台分析，这一种边提拔边撤换、反复推倒重来的做法，本质上就是对军队原有权力结构的暴力拆解，结果就是上将都变成了高危职业，军队将领的职业尊严以及对体制的信任感都在这里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这一种大清洗的代价在未来的战争中将难以估计。今日的希望快讯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